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很多的问号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这个不是好像有一点，有时候不小心我们会觉得，好，我们是不是要修行啊？我们是不是要修炼什么才能够跟上帝在一起？其实不是哈，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在彼得前书这一段，那彼得前书你会发现，其实就以刚刚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受苦这个字词出现。那彼得前书整个来讲，谢谢，整个来讲有差不多十几次的这样的一个字词展现出来。那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在我们聚会当中我们也讲到类似基督徒要受苦的事情。那会后有一位姐妹她来就跟我讲说，这个你有没有讲错了？类似这样子，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好，那我说，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你要跟从耶稣，你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就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一看到受苦这件事情，马上可能很多时候就那种喜乐快乐的那个景象，那个画面就完全没有了哈，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想就针对，就是既然圣经上有提到这些的话语，那我们对苦难也好，对受苦这件事情也好，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对，那在苦难，我想每个人都一定，如果说问你有没有碰过什么事，你一定有许多的苦，对不对？不管是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种种的各样的事情都有。那这个是一个，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也可能你跟他问苦难的事，他一定说一定有苦难，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普遍的，所以他有他的普遍性，不是聪明或者是聪明的人他可以避免，或许，但是整个来讲，你知道苦难这件事情不会说因为人的聪明就没有，人的愚昧就会造成，但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是人共同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常常寻求，或许我们会寻求说，到底苦难的原因？那我们知道原因，我们想要做的是，我们想要解决苦难这件事情。那这方面圣经也有，智慧书里面你会发现，在诗篇、在箴言书、在约伯记、在传道书，这些书卷里面论到智慧的时候，你也发现，他们试着想要了解到底苦难是为什么。特别约伯记，那约伯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你会发现，上帝有给答案吗？没有给答案。为什么上帝不给答案？就是当我们要了解苦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先能够体会一件事情，上帝他自己经历苦难，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历苦难，如果从一些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他所造的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会发现他所拣选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常常发现他的心在哀叹，他的心在忧愁，他说这一群不信的子民怎么这样对我呢？上帝是一个苦难的主，所以我们想寻求有答案，但是寻求那个原因，但是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先体会到上帝是那位苦难的主，他对苦难的解决不是给约伯答案。约伯说，我不知道，你跟我讲这么多，我确实不知道，你怎么造天地的，我不知道。那动物讲到那种大兽，它怎么出来的？他说，约伯你知道吗？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不是给答案， 看上帝是与他的同在。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同样苦难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好像就是趋吉避凶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苦难当中，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在这里面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从圣经当中正确的来认识苦难，如同主你自己所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什么事情能够胜过苦难，是因为你所赐的平安。因为我们要的是超越，并不是没有。主，我们就求助你能够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当这个世代，相信在每一个世代当中，身为基督徒总是会碰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成长。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苦难的普遍来讲，就许多人或许你会发现啊，这个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反正我们都是会碰到的，对不对？那或许碰到苦难是一个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警讯，提醒我们停下来稍微做一些的思考。但有些人也会认为苦难没有意义，因为那只是随机啊，碰巧就发生了，那我们就能够避过就避过了。但是在我们来看，就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般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来面对苦难？如果先讲一般性来讲的话，我们避免苦难，或者是避免咒诅，我们常用一些，当然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想要解决问题，以致这个后果不会产生。那也可以自我反省，那当然也有寻求在信仰当中的，或者是宗教里面的。但作为基督徒，圣经鼓励我们在面对苦难这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都讲到，如果各位可以稍微有一点回忆，你会发现我们从希伯来书到现在进入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讲到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基本上讲的是什么？你怎么持守在上帝里面的信心？圣经鼓励我们在面对苦难时要坚持，要相信上帝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会帮助我们。雅各书也讲到，他说，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生忍耐。苦难在圣经里面，在上帝的手里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所以当你怎么看待苦难这件事情，看待你的受苦，你取决于或许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样一个人。上帝面前你是一个上帝遵循上帝话语的义人呢，还是一个背离上帝的心意的恶人？如果从圣经的简单的词来讲，苦难是一种你所要摆脱的结果呢，还是一种对你有益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经历呢？这完全取决你对苦难的看法，而你对苦难的看法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彼得前书前面一二章这里，其实我们在有机会借着小教的查经，到如今我们也可以知道，做一个很简单的回顾，讲到这一群彼得前书的读者们， 他们是一群被上帝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跟属神的子民。然后紧接着就讲到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在他们所寄居的世界当中，我们最近也就谈到第二章的十一节这个部分，谈到这个部分当中提到说，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跟灵魂或跟生命征战。他这里所谈到这群人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不是那种没有根的，不是好像是那种流浪汉。各位能够把他想，不要想成他们是一群流浪汉，因为前面已经作者已经铺垫了，他说这一群人是上帝所拣选，所以他们是有根的。所以与其我们想象说啊，寄居的客旅的，好像飘在那里，但是更多的是你可以体会他们是被派遣出来的大使，他们不是那种随意流浪的，他们是一群被上帝所拣选的，然后现在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原本是他所造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大使，因为他们有目的的。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诶，给你这个身份的，你有君尊的祭司，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如果你把它跟大使馆的大使派遣到一个国家去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这种感觉，以致你不会认为说寄居的客旅的好像一个比较 低微的。所以他才会鼓励说，你们在这当中的行为，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那种应对要怎么样，不是挨打的份，而是知道你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在整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刚刚从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四章为止，在这里面所谈到的是一个讲到你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然后顺服这些在上的君王，赏善罚恶的承载，然后讲到这个是一个社会层面的，讲到在家庭，在家里面，比如说也有仆人跟主人的关系的，那紧接着也有讲到妻子跟丈夫的关系的。而这些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透过这些的形象来讲到说，诶，他们在这当中是处于，因为你们是被拣选的，但是你们所处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像对你们的敌对，对你们的那种反应迫害，在这里面他鼓励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持守。所以彼得将他们的苦难放到一个故事的背景当中，而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他们蒙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要在万民中来见证上帝的怜悯，见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慈。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在他们当时罗马的统治当中，会有压迫性的统治，他们所受的迫害苦难也确实会有不公正的时候，但是彼得在这里所提的，他说暴力的反抗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样的方式并不是耶稣跟门徒所传递的。耶稣爱他的敌人，而不是杀死他们。然后彼得又讲到了，同样你在一个 环境当中，一个父权社会那么强烈的当中，你一个做丈夫的怎么样对太太，这个是一个同样是一个很在罗马时期那时候，你会发现说太太几乎常常被处于一种被压迫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却同样提醒他，在你的先生不跟随耶稣不认识主的过程里面，但是你不能，你也不能借着说你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所以我要怎么样做我就可以怎么样做。彼得在这里讲到被奴役的基督徒跟妻子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所面临的困境，当你的先生或你的主人他们可能要去敬拜这个罗马皇帝，但是你说你在主里面已经不再这样做了，对，你可以，你不是用一种方式来反对，你应该像耶稣一样通过对敌对你的人表现出爱和慷慨来抵制邪恶，因为在这些环境你的回应会带来给你话语的见证的力量。所以在这里面这样一个大背景当中讲完，在社会的生活，在主人仆人的关系，妻子丈夫之间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就进到了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上面有一段的话语到这里做一个总结。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你们都要同心，彼此的体恤，相爱如弟兄，存谦卑怜悯的心。这也就讲到你们指的就是你们处在刚刚彼得所列的这些的环境当中，你可能是一个在一个压制体制当中的，你可能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同样主人很凶悍也有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做丈夫的在那时候爱太太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自然，但是你会发现在前面里面他有提到丈夫你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你要爱他，这是在当时是一个怎么样颠覆社会的一个情况。所以丈夫所要显现的是你要反出常态，在那种环境当中一个可能对下属对仆人对上对妻子并不给予尊重的时候，他鼓励做丈夫了，因为你是信主的人，你要对你的太太要怎么样来做。所以在这当中有这些，所以你们讲到前面这些几个角色，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也就是这群人，你们有些人是做仆人的做妻子的做丈夫不同身份的人，你们要有同样的心思，你们要在这当中不要与别人那种起冲突 的关系，你要能够感同身受彼此体恤，你要在这当中能够有兄弟的爱，存慈怜谦卑的心，对弱势有需要的人能有同情心。他讲到的你会发现你今天可能是处在一个有资源在你手上的，很可能你家里你说了就算了，但是他在提的基本上来讲，你今天如果信了主你不能再用这样的方式，你要能够体恤有些可能比你软弱的，你要能够感同身受，你要有怜悯的心肠，你要有谦卑的心对待其他的人，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 因为他说你们蒙召是为此的缘故。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受苦这件事情好像只是传道人自己编出来的。上帝在这里拣选这一批的人，他所要做的，在当时代他说你们蒙召就是为了此，也要叫你们能够承受福气。其实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各位可能马上就想到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耶稣就提到类似的这些的事情，对不对？耶稣教导他们门徒，他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说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拿你的礼仪连袜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些话大家很熟悉，但在登山宝训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当罗马兵丁在那时候可以强逼，可以强迫你，你帮我要背一个东西就负重，但你只能让他来走一里路。这是在被逼迫之下的。各位，你在被逼迫之下你会什么反应？我们会反抗，我们会不甘愿。但是耶稣说，那你第二里路，你同他走第二里路，这什么意思？我们能不能在一个不是受逼迫当中，我帮你再走一里路，我主动跟你讲，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被压迫的人，我是一个愿意从心里面我帮你，我体恤你，我可以帮你再走一里路。当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是反手来打你，没有错，在当时的话这是很羞辱的。但是耶稣说左脸给他打，不是我们常理解那种只是挨打的份。他这里想要讲的，不，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羞辱，我跟一样同样是人，如果你要打我，左脸可以给你打，你把我当一个正常的人来看就好。不是用那种我被强迫当中，好，那我就反抗他，我就在这里面他所要提到的。而这些就是我们讲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这些当这群人被召出来，如果各位还记得，因为那召你们的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蒙召的目的是你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跟上帝的圣洁有份，你跟神的性情有份，你的回应不是用你自己的血气来回应。蒙召的目的也同样在第二章里面也同样谈到，你们蒙召是为什么？为行善受苦，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圣洁的生活是一个传扬神美德的方式。为行善受苦也是传扬上帝美德的方式。而在你的社会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你能够选择上帝的方式，那也是一个宣扬上帝美德的方式。蒙召为此，因为好叫你们能够承受福气。人若爱生命，因为经上说，就在诗篇里面，他引用了诗篇里面的话语，诗篇34篇里面提到，有什么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怎么样？他说就要禁止 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似乎跟上面那句有点联系。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上帝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也听他们的呼求。所以他引用了诗篇这样的一个话语。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的身上里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就在第二章里面，同样他把耶稣带进来的时候，让我们读者们能够去了解到说，原来耶稣在面对这些苦难环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他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也不说诡诈的话语。离恶行善，一心追赶，追赶什么？不单寻求和睦，也追赶和睦。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蒙主自己赐下一个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讲我们，叫我们离恶行善，善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一个好像有好的效果从外在显出来的，你有影响有效果出来，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的。他更同样更提到，这是在一个本质上，在性格上的一个好，而这是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所带来的。所以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主的眼继续在他所引用的经文当中，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祈祷，唯有行恶的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如果我们持守，如果当时的读者来讲，如果你们持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不是以暴力，你会期望，当然彼得问这件事情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答案当然是应该不会有人，对不对？纵使有人，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这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同样在登山八福里面提到。所以面对这些情形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耳听你们祷告，神的眼也看顾他的义人。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段的话会让人想到在先知书里面有一段话是以赛亚所说的，他论到他说，这百姓就以色列百姓在当时，在以赛亚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论到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的话语，那你们不要这样说，他们所怕的，他们所惊吓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也就是说，他鼓励彼得借着这样的一个引用，鼓励这些收信人读者们，他们这群被上帝拣选的族类，他们心里能够尊主耶稣为圣，也就是在以赛亚当中所说的，在那种好像周遭同谋要背叛上帝的一个处境，对上帝不认识抵挡的处境当中，以赛亚说你们要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彼得使用这样子鼓励他们，你们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 所以当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在这些事情的回应当中是这样的回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们所盼望的事到底是什么事？不然你怎么会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各位，如果你可以想到讲到盼望这件事情，其实在彼得的书信当中，你看到他在前面第一节讲到，还记得神赐下什么？因为上帝曾照他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然后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因为你有这个盼望，耶稣基督重生了你，重生了我，重生的这群读者们，所以他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他们做出这反应的一个盼望之一。你会发现同样在这紧接着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紧连着刚刚我们所说活泼的盼望，他说你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他们所盼望的事。所以他们能够因着这些来约束他们的心，他们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的恩典。所以他们盼望的缘由，当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哎，你为什么不跟别人不是这样抢争？为什么别人拿去你一些的事情，你的反应并不是一个从心里面有很多的那种苦毒，那种嫉妒，或许会有，但是你可能会有 process， 你可能会处理。但是在这里你的回应当中，人会问起，人会问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跟同事在茶水间聊天，我们就聊，那我们就聊到彼此都不知道是基督徒，那在这当中聊开了，那知道说，那以后的一些机会当中，我们就有一些的交谈，然后他就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会在这当中观看你对事情的回应，然后他就会提出，哎，你怎么会这样回应？他会好奇，那你心中的盼望是什么？当然你可能你心中的盼望是说，哎呦，可能相安无事就好，但这个不是彼得前书里面所给予我们的盼望。彼得前书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而上帝会眷顾，上帝是你的主，你是属于耶稣的，你是君尊的祭司的，这些事情是你的盼望。一个身份的不同，所以当你能够这样回应，别人有机会问起的时候，你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然后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的回应在这当中，就是说存着无愧的良心，然后在被毁谤的事上当中，你可以看到神会做工。而同样，当你的回应是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方式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回应是被什么？被一件事情把你框限在基督里这件事情，你是在基督里面的， 所以你的回应你需要去思考，是不是能够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以致别人在这些事情当中来询问的时候，他们在这种事情解明的时候，他们会自觉羞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诬赖了你。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简单的把这段这样一讲，你会发现基督徒受苦当中，神使用受苦成为他的见证，神也使用受苦成为他历练他百姓，试验他百姓信心的一个时刻。我们或许经常会思考为什么要受苦，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给我们的很多价值观，这些因为现在社会强调的是舒适，强调的是个人的幸福成功，这跟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教导很明显会有鲜明的对比。而我们所处的世界，你也会发现那种需要及时满足的一个社会的文化里面，你要忍耐坚忍坚持信仰，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挣扎，我们总觉得信仰应该给我们立时的或者是立竿见影的一些效果，我们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但信仰就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圣经跟我们讲的基督信仰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所要的信仰加进去，而是让这个圣经所说的这样的信仰来更新我们磨造我们。所以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对为什么基督徒要受苦，因为我们属的社会是在这当中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受到我们之前常讲我们会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因为这样的方式鼓励什么信仰可以给你带来物质的繁荣，可以带来你生活的顺利，所以你对苦难的接受这件事情来讲没办法接受或者是很难接受。但是再一次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经文圣经当中所说的，今天如果经文没有说苦难的事，对不起，那是我强加，我让好像让各位去修行去苦修一样，不，这是上帝，你会发现这位苦难的上帝他面对苦难的方式是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心里面当然我们对苦难会有恐惧，对不对？因为我们所处相对和平繁荣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对苦难有时候就总觉得这个事不要临到，但是会有不同的方式来临到你。其实圣经当中谈论苦难，你会发现苦难的来源基本上就是从当你翻开圣经前面几页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造的好好甚好，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的转变，就在第三章的时候，人离开了上帝，一个原本是祝福的状态，但是人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我自己来决定我的好坏，我看以为正的我伸手就摘了，就亚当夏娃他们受撒旦的影响引诱的时候，他看这果子甚为美好，看他就伸手摘了然后就吃了，这个就是人的一贯的一个，就很你说他是在讲一些好像很久远的故事，不，你会发现在这当中带出的是一个人其实一个常态，一个上帝说看为好的，希望人能够跟神起初所造的为好，还要更好，因为让人能够怎么样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要怎么开展， 但是我们看到的圣经所描述的景象是到了这第三章的时候，就整个又往下滑跌了。所以祝福是原本的根基，但是咒诅临到的时候，当人脱离上帝的祝福，绕入咒诅里面，你会发现创世纪简单的描述就是你要汗流满面，地伸出了荆棘来，都受了影响。苦难是在这咒诅当中，但是上帝并没有让这件事情要持续发展。所以当亚当跟夏娃那面对蛇的时候，上帝对他们的一个讲话就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有征战，而这征战当中，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得胜。而我们人在现在我们所处的处境里面，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到底是蛇的后裔还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有时候选择的方式变来变去。所以当圣经很起初讲到苦难的来源的时候，就是你离开了上帝那个祝福，就成为一个苦难。那当然在苦难当中，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自己的一些的issue， 我们有私欲的问题，我们可能因着刚刚也提到，你们行善受苦总比行怎么样行恶受苦好，所以你的受苦我们需要去思考，我的受苦到底是因为我行的恶呢？恶当中可能包含很多私欲引诱你出来所做的决定，你可能走偏了。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在基督里，上帝借着苦难在上帝的手里，你就不是白受，上帝会借着这些可能挽回，可能会炼尽你的信心，就好像你在旧约当中看到神怎么样，好像神以色列离开百姓啊，以色列民离开上帝之后，上帝借着苦难，一则是惩罚性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又借着苦难这件事情拯救以色列民，要炼尽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如果各位有能够多花一点时间，你可能对苦难在特别从圣经书卷里面的智慧书里面去查一查，去思考一下，不论传道书也好，约伯记也好，箴言也好，诗篇也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当中，你以传道书为例子，你会发现他们对生命跟苦难有许多深刻的观察。但是传道书的作者，他的总结，他讲到说，好像这些事情都已经听见了，但是你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在面对生命的复杂和那种苦难，或者是那种虚空的时候，敬畏神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的生命不是被你的 to-do list 填满的。我记得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有弟兄分享了他看了一个什么四千周的那个书，对不对？一个人要这个怎么安排啊？但是那个是已经走，可能是走过来的。他之前可能作者，我印象中好像是他是一个很 productive 的，就以生产力为目标的，所以每天他要把东西都排的怎么样好好利用，怎么样好好的这个不要浪费。但是发现他说这个东西，他有点像传道书那种虚空的感觉哦。 所以面对生命的复杂性跟苦难的时候，敬畏神依然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受苦这件事情存在也跑不掉的时候，神提醒为行善受苦，你在神的手里，神看顾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能够面对苦难。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头就讲，上帝不是一位高高在上，对苦难好像只是丢给你惩罚你这样的一个上帝。上帝他是将苦难当在自己身上的上帝，所以面对以色列人的悖逆，他如同那种父母亲对悖逆的孩子的那种痛苦，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那种苦。你也会发现耶稣在看到耶路撒冷那种回应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感叹是什么？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要多少次你们才能够回头。当神好像母鸡要把小鸡聚集在翅膀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说你们不愿意。这位上帝对苦难他自己已经担当也来到了，所以上帝会借着这样，像在罗马书里面所说，当你要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身在其中，他也借着圣灵加入在，好像不单人同样受造之物的悲叹当中，你会发现圣灵用说不出的什么叹息，叹息基本上是一个悲叹，那种悲哀的叹息来代祷。而上帝对这些哀息叹息的哀求他是听见的，因为当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之前因做苦工就哀叹息哀求，他们的哀求达于上帝，上帝眷顾他们，知道他们的苦情，纪念他的约。最具体的就是耶稣自己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面对苦难，一方面他自己承担我们的罪，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解决苦难这件事情，他是参与其中。你发现保罗也是同样的，你从保罗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对苦难这件事情他不是逃避，他是参与在这当中，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到神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与我们的同行同在，如今也借着圣灵在我们人心里面，我们在座有些朋友们可能对基督信仰还在探索摸索当中，我想跟各位提的也就是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好像你求就解决问题，基督的信仰在于带领你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我知道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在我们所刚刚所说的那些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允许世上有苦难，但是他没有回答我们所有我们对苦难这问题寻求原因的这些的 他并没有给我们所有这些的答案。约伯最后只能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在你的苦难当中，你要的是超越，而你的超越，你如果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办法超越。我记得同彼得长老之前讲过一篇道，他一个例子，那道本身我可能没，但一个例子很清楚，他讲说你的船碰到浅滩，怎么样能够脱离浅滩？就是让水浮起来，你涨潮的时候你就可以过了。我们面对苦难，同样我们需要有那种超越，而这种超越是在神他自己里面，他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上帝没有全面的回答，但是上帝做了，他自己亲自做了，他参与在这苦难当中，比回答更美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看到，真的苦难不是白白受，而是当你能够认识主耶稣，而且许多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以致你碰到难处困难的时候，你的困难有可能你的私欲引起的，但上帝借着他的话可能会把你修正带回来。你的困难可能是别人加给你的，但是你的回应同样在这当中显明你是属主的，你要来见证他。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的问题，我们有许多问题是合理的，但请记住，圣经跟我们讲，神听到那种叹息哀求，听到我们的声音，也了解我们的痛苦。而面对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不单神要的不是我们独善其身，他要的，他在问的一件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让他在作为解决世上苦难这件事情当中的一部分。当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解决就是这件因着咒诅而有的苦难，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在问的是，你我信主之后是不是也同样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方式，进入他所要使用的方式里面，成为他所解决苦难的一部分，而不是单单寻求我们不要受到苦难这样的一个层面而已。我们是不是愿意再一次跟上帝成为他解决苦难方案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亲自取了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进入我们的痛苦当中，你体恤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但你是一位复活的主，你所要带来的，而且如今你借着圣灵放在人生命当中那种平安，那种稳妥，是在当下我们在许多环境当中可以经历的，帮助我们因为存着这样的盼望，也存着这样的一个实际，知道唯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回应，也唯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你在这个世上面对苦难所要解决的方式里面，我们也愿意成为一部分，被神来使用。 以致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见证的，不是引起的争端制造的暴力，而是在这当中能见证那引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恳求主，你使用你的子民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社会的处境里面，主，虽然人仍然有许多的问题问号在那里，但是让我们能够体会你自己的同在，以致我们能够将基督耶稣当成我们生命的至宝，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